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各位听众和观众来到2024年5月3日礼拜五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于浩。大家都知道啊，2024年是美国的大选年，我呢一直都想跟大家分享一段，就是关于这个美国大选啊，特别是华人参政议政的，就我自己的一个思考。这个新冠疫情啊，还有中美关系紧张，都让美国的华人受到了很多不同方向、不同层次的影响。那我知道的啊，很多人选择其实忽略这个事情，甚至否认。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诚实的面对现实，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没有人可以脱离这种影响。当然，我想说，这里不仅有负面的影响啊。我也看到广大的在美国的华人有很多积极的反应，比如我的一个观察就是，在美国的华人啊，包括整体的美国的这些亚裔啊，都会更加有组织的维护自己的利益。其中最明显的一个表现呢，就是积极的参与政治选举。我们今天呢，请到了加州尔湾社区服务委员会主席孙京先生呢，聊一聊作为选民。我们参与政治选举的过程中啊，哪些事情我们可以做，哪些事情呢可能会触犯法律引火上身。哎，孙京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纽约洛杉矶的听众朋友们好。
哎，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啊，你是再次来到我们节目了。我记得上一次来你还预测了一下这个世界杯足球啊，阿根廷果然如你预测啊，取得了冠军。 是吧
是的是的，作为阿根廷球迷等了几十年非常不容易
啊。是的，你在尔湾这个社区服务委员会这个也很长一段时间了，现在又担任主席，所以我是今天想请你来就是聊一聊我看到的一些事情啊。因为前两天我看到新闻上说，这个以前天上人间的老板秦晖承认了这个非法政治捐款罪名，最后可能要被迫离开美国了啊。我觉得华人挺需要了解一些美国选举法律和政策。现在我看到很多地方的这个华人呢都已经开始，不仅仅是说投票了，那现在出来参选的人也很多，但是好像对这个相关的法律好像不是特别清楚啊。我觉得你的观察是怎么样的？
我同意。因为呢我们华人呢平时呢可能更多的呢关心自己的一些身边的事情，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孩子，那么呢在这个对这个政治选举呢可能并关心的人其实并不多。而且呢美国这个选举呢，它从这个联邦到这个州到这个地方选举，它有些规则都不太一样，所以说呢去进行一些这些知识学习啊了解，就是对我们来讲其实非常重要的。
其实我对这个其实我工作以后啊，就是毕业了以后工作了以后，我就对当地的这个，当时那时候住在Ventura县嘛，我们公司还挺注重这个亚裔，我当时工作的公司还挺注重这个亚裔文化的这个发展的。
对，
我那时候不知道啊，就是当时公司里有一个这个亚裔协会，还请了还好像做了一个展览，是当时美国第一位华人市长。当时我都非常非常惊讶，我想美国第一位华人市长怎么也得九几年了吧，结果一看好。1966年，有个叫做 Bill 苏户，应该姓司徒吧。当然，他那时候已经在美国出生了。他是Oxnard 的市长，是吧？
对对对，那个时候可能我们都还没出生呢，对吧？
对，我当时看到还挺惊讶的啊。你想，因为我在 Donox 住的时候，那个地方白人相当多呀。就算 Oxnard 有一些，有一些这个拉丁裔的这个朋友们。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因为这个华人太少了，到现在也很少，我就没想到那个地方会出一个美国的第一位华人市长，而且还是而且这个还是在1960年，这么古老的时候啊，我都觉得那个时候
是
这个其实亚裔还是应该是挺盛行的一件事情啊。那后来呢到了这个就是前几届这个总统大选的时候啊，那很多以前担任过这个公职的人啊也都出来去竞选。我后来又有幸认识了 美国第一位华人女市长陈李宛若 Lily Chen， 那她也是84年就当了 Monterey Park 市的市长。那时候说起来 Monterey Park 市当时为什么有那么多华人哈，其中有几项事情我觉得 Lily Chen 做的还是非常有助于这个华人在美国的发展，应该说整个有助于外来人在美国的发展并更好的融入美国社会，同时呢给美国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比如说就是他很开创这个很推崇这个 ESL， 就是 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 这种教育。他而且呢他那个时候还积极推动了这个1984年的这个奥运会，那这个时候也让等于说让美国的民众吧更多的认识到了这个当时的一个东方的国家。你想1984年那个时候说句实话对中国的认识还是非常非常少的。这两位都算是咱们这个参政的老前辈们了啊，但是现在好像又出了更多的人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你刚才说这个介绍这个历史非常好，因为坦率来讲的话，那么呢第一位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出生，第二位的时候呢刚才说的第二位我们可能还没到美国，那么实际上呢华人在之后呢应该说一直也在前赴后继的不断的涌现一些新的来参政的这些我们这些华人代表。那我觉得其实呢最近呢嘛最杰出的一个代表呢，那就实际上就是2021年担任波士顿市长的这个米绍吴米，那呢他呢是作为这个第二代的台湾移民成为了波士顿有史以来这个第一位的这个女市长，也是第一位的亚裔的市长，这个来说相当应该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我们是在就在西海岸，应该说我们这边呢尤其我们就在加州，那么呢我们有很多亚裔，相对来讲的话呢可能成功的概率相对来讲因为从人口人数来讲的话更高。但是呢米绍吴呢他生活在波士顿，我们知道在东岸，那是一个非常浓厚的这个欧洲这种文化的地区，像波士顿的话很多是爱尔兰移民，那么作为一个女性能在那个城市担当一个市长，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这和她的一些教育背景啊，比如她本身自己是哈佛的经济学的本科，后来又是这个法学院毕业，并且呢师从这个我们知道这个马赛诸塞州的这个参议员伊丽莎白斯·沃伦，这些对他来讲的话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背景。那通过他自己的努力，成为了这么第一位的波士顿第一位华女市长，这个我觉得从我们个人来讲的话，无论是我们这一代还是我们下一代，都值得我们好好的学习。
嗯，我看到在咱们这边啊，我相信很多大家也知道，就是。等于说南加州这边华人当市长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啊，像这个上一届的 San Gabriel 的市长这个吴成远，还有这个Arcadia 以前也有个市长啊郑伯仁，好像这两年就是他还是市长。那么这个可能能说好几位来了哈，但是
对
我就想说上面这个例子，反正我在我的理念中，你看像这个苏护 Bill 苏护啊，1966年的市长，还有这个陈李宛若，这些人。都是好像是民主党里面的华人市长，但是其实我觉得 local 选举跟那个政党的关系很大吗？
这个其实是我们经常华人呢会，你说这个问题非常好，我觉得我们华人经常可能都因为大家都知道总统选举对吧，大家都会觉得这个跟党所有的选举都跟党派有关，其实呢应该说 local level 来讲的话呢，其实跟这个党派呢基本上是没有关系的，因为这些 local 他这些选举的市长啊市议员呢、啊、他们所要决定的事情呢基本上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这个空气的质量对吧，我们是不是要去建一些房子，我们是不是有一些设施要给这些居民使用，我们是不是要建个图书馆，这些东西很多是跟党派呢是没有关系的。那么这些东西呢所以说呢在 local 选举的话呢，就是说作为我们这个环来讲的话呢不需要看很多党派的东西，而更关键的是看什么呢，是看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支持我们华人自己的声音能够在这个城市得到这种体现，那么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讲呢是更关键的事情了。
我觉得我以前在这个 Donald Oaks 的时候，当时Jackie Irvin 竞选那个市长的时候，当然他现在已经是州议员了，他竞选市长的时候其实就很淡化这个政党，当然他选州议员的时候他就没办法了。可是在市长说大家好像也没有什么人太多去问，我看到过他的这个 office hour， 因为我当时帮他去做一些活动的时候，很多人来问都是一个非常细致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家的门口那马路找一个大坑啊，或者是他想多加个自行车道，我想这些东西的话可能就是跟大家就像你说跟大家生活关系更大一点。 跟那个政党的理念啊，那些好像也管不到，像这什么堕胎呀、啊，什么这些都是州一级政府的事情，对吧？
对，是这样的。所以在政府这级他是管不上的。
嗯、
就像我们之前，我本身住在尔湾市，像我们之前上一次前面这几年有讨论过，就是关于这个尔湾的一个叫做这个 Triple A 滤清厂这个迁移的问题，
嗯，
对吧？因为它本身造成了这个空气质量的恶化。那么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嗯、
那么实际上来讲的话呢，你都要呼吸，对吧？你都希望呼吸到一个新鲜的空气，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在上学在操场上总是两眼泪汪汪的感觉，对吧？所以这种问题上呢，它其实就是说无论你什么党派、
嗯、
你完全是从服务社区的角度出发，那么来一起合作，把这个像我们这该把沥青厂呢该迁移到离远离居民所住的地方，那应该这个该是做的事他都会去做。所以说呢，这个地方不仅是没有这个排斥，反而是互相帮助的关系。
对，这个说的非常好哈。因为时间原因呢，我们要先进一段工商服务。工商服务之后啊，我们再多问一些，就是关于这个移民、一代移民、二代移民这个参选的影响，还有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这个市选举和州选举的一些区别。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各位朋友回到2024年5月3日礼拜五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于浩。今天呢，我们在线上请到了加州尔湾市社区服务委员会主席孙京先生，聊一聊呢，我们所不太过多重视的这种市一级选举，啊，华人参政议政的一些事情啊。刚才我们说了，有很多这个华人市长已经在这边涌现出来，特别是南加州这边啊，华人市长是非常多的。我想多说一句的话呢，就是，像，你看，像无论是米绍吴啊，还是这个比尔苏霍，他们还是生在美国的第二代，但是也有很多像，比如说我说陈李宛若 ，Molly Park 市的市长陈李宛若。还有这个 Saint Gabriel 以前的市长丁延瑜，那是从上海读完上海交大来的，还有以前的这个 Saint Gabriel 市长吴成远，那是高雄人，所以这个看起来啊，华人参政这个一代二代其实都有，我不知道这个孙京，你觉得这个是我们华人特色呢，还是其他族裔也是这样的？
我想呢，这个东西呢，就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什么？条条道路通罗马，对吧？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呢。参政呢，它其实呢，不分一代、1.5代、二代，对吧？那我觉得，对我们的华人来讲的话呢，无论是我们华裔还是其他族裔，只要大家有这个想法，为了关心社区，那么呢，觉得自己有这个能力，那么都应该呢，鼓励都出来来试一试。无论成功与失败，那在美国是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声音一定要被听到。如果你的声音被听到了，即使你这次没有成功。但是呢，你所起的作用依然呢会被后面来的人，就是说打下非常良好的基础，帮助后面人能够走得更长、更远、更高。
对，是的，我这个观念是，非常同意的。我们现在并不是说一定要怎么怎么样，更多的我觉得还是说大家要参与到这个事情来，从助选、从投票，
对，
到开始这个亲自加入到这个选举过程中，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虽然美国总统大选也出现了华裔的身影啊，但是这个我需要可能经过很多次的尝试和努力才可以。另外一个，因为你是在市政府里面这个已经服务了一段时间了，我很想问一个，其实连我都不太懂的一些技术性问题啊，比如说，就是这个，你看像我以前在 GO 哈、啊、这个城市，它是30亿府，它这是，三个城市呢都属于只有一个市政府，因为那两个城市像Westlake Village 啊，还有。另外一个城市是，Boulder Hills， 可能是他们并不希望有自己的市政府，所以的30亿府。但是选市议员、选市长的时候呢，就大家这一块堆一起就选了。可是我发现，我搬到尔湾了以后，发现尔湾这个选举制度跟每个城市好像都不太一样啊。这个好像尔湾这边有什么分区选举，我这个就有点糊涂，你能不能稍微说一下？
没有问题，可以的。那实际上呢，确实像你说的，每个城市呢，它的这个选举的规则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呢，实际上尔湾之前一直呢，我们叫英文叫 at large， 就是等于说呢，等于说相当于这个全市、全区的去来进行全民的选举。那么今年呢，实际上尔湾呢，它有一个，因为在初选的时候，因为通过了分区选举，英文来叫 district election， 那就是说呢，耳完以后呢，他呢以后会进行这种分区选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像耳完本身这个城市，那我们知道它大概有将近可能有32万人，那么这个城市整体会分成了6个的选区，六个选区以后呢，每个选区呢会选出一位这个市议员，这样有一共有6位市议员，然后呢还有一位市长，而这个市长呢依然还是 at large election， 就是认为整个全市来进行那个选举，是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这就跟以前就不太一样了。就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假设我住在第一区的话，那么呢，假设你在第二，于浩你在第二区，你要
我住在 Northwood， 你先说说，如果要是我想出来选的话，那些哪些地方人能选我吧？
啊，对，如果你住在 Northwood 的话呢，那实际上呢，按照这次来分耳湾的分区来讲的话呢，它实际上是在第三区。对，那就是说你到时候呢，那么呢，你的选票在你的这个11月5号，在你这个大型选票上面，关于这个市选举这方面的话，你会看到第三区的那么几位的这个市议员的候选人，那么你会进行你的投票，选出你认为最合适的作为第三能够代表第三区的这个市议员。那么呢，同时你还会看到这个市长几位市长的候选人，你也会选出一位市长。但是呢，比如说第一区、第二区的这个市议员的候选人的名字，在你的选票上就不会出现了。
哦，是这个意思。那选完了以后怎么着？我只管我们这个区的事儿吗？
在你选，其实就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你是来进行竞选的话，那么你被选上了，并不是说呢，你只是管这个，比如说你只管第三区的事情。那么这就像国会一样，对吧？我们在加州的国会议员选出来以后，那么他还管什么事？肯定管全美国的事情，对吧？那同样，那么在这个市级也是，虽然是分区选举出来的每个区的市议员，但最后当选以后呢？他们实际上是对整个的，像耳湾市的所有的事情呢，都要进行负责。所以说呢，他实际上是要为，虽然是一个区他选出来，也就是说，比如说5万人选出来的一个人，但他最后的实际上上任以后呢，要为30万人来进行服务。
嗯，对，我今天看到，这个Money Geek 这个杂志已经把这个耳湾选为这个全美啊30万人城市以上最安全城市啊，所以耳湾做的还是不错的。其实我不理解啊，为什么要分区啊？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吗？
应该怎么讲呢？实际上，相对这个市的选举来讲的话呢，应该说分区呢，它是其实相对来讲，它是应该说是更加民主化。因为我们想一想，就像我们耳湾市一样，如果这么大一个城市的话，那么一般来讲的话呢，你作为一个任何一个候选人的话，你肯定要去接触这个选民。那么呢，相对来讲的话，你可能去敲门。走访那么多家，可能不一定有这个时间，对吧？那么也很可能是，基本我们经常用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啊，对，现在其实可能现在32万人了。其实呢，我们就经常用的是什么呢？我们叫做 direct mail， 对吧？就把这个在家里寄这个邮件来介绍自己。那寄这个邮件呢，它并不是说免费的，对吧？它一定要有这个 postage， 有个邮票，有你印刷设计这些钱都有这么多。那这样的话，实际上这个费用是非常不薄的。那这个东西呢，实际上很简单。那么，如果假设你很有钱的话，对不对？你可以寄很多次，对吧？没有钱的人呢，他没法寄。那这个相对来讲的话呢，就造成一个什么呢？造成一个选举的不公平。那也就是说什么呢？很有可能的话呢，一些这种 special interest 这种特殊利益集团，他们呢，因为手上有很多的权，那很有可能会影响这个选举的结果。当我们把区划小以后，那我们让每个候选人都相对来讲的话呢，就是说都更有机会去接触自己的选民，那在这个时候呢，能让选民更好了解每个候选人，那这样的话呢，也相对来说选出来的这个代表呢，应该更会代表这个区的利益。
嗯，这个咱们这个我出了选举的事儿，咱先慢慢放一放啊，估计还得再好好研究一些这些利弊的这些很技术性的东西。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想这个大家可能都清楚，但是呢，有些不是特别清楚啊。就是哪些人可以投票？因为，我记得当年好像在川普选总统的时候啊，就有网红啊就闹过，说你看我明明是绿卡，但是我也可以投票。而确实啊，大家如果要是看一下这个规章制度的话，其实美国的国会议员是根据当地的居民，这个居民并不是绿卡，你就是说，如果你是来旅游来的，你要在美国住个3-5个月，他到时候人口普查的时候，他仍然算你一票。他这个国会议员就是说，你这个地方人到底是多少个人就行，他就代表你，在人口普查那一刹那。但是其实好像这个我们投票应该都是美国公民吧，不能够是其他的人吧？
这个是无容置疑的。那么这个投票呢，有这个有权投票的人呢，一定是美国公民，即使你有绿卡，都不可以，更不要说你连绿卡都没有了。
嗯，我是知道，有的时候闹出误会是因为就是美国对于选举啊，他非常非常重视，不像有些国家，他那个选举站好动不动就派两个士兵在那扛着枪在那待着，他弄得他要弄得非常平和，让人家放心。所以你如果要是就是你是绿卡，你说我就是绿卡，我就要投票，人家也让你投，但实际上你变成选票，他背后会做一个标记，而且你真正投票，他是经过很多核查的，要确定你确实是美国公民。所以在这一方面呢，我再提醒大家，如果你是绿卡，并不表示你可以投票，虽然人口普查也算上你。还有一个就是捐款了。我们知道给总统，反正我是给这个总统捐过钱，不多啊，5块钱，那个但是这也算是一件事情，对。但是我在本丘那边浮选的时候，他去，我记得我参加那个活动的时候，人家那个请了个大牌啊，什么国会议员啊什么的，就是说非常给各位朋友感谢啊，你们来到现场，请你们掏出支票本啊，这第二句话就先感谢，第二句就让你掏出支票本来，再写钱数。但是他是好像选市议员、州议员是钱数还不一样的，是吧？
是的，这个东西呢，其实他每一级啊，每个规则数额呢都不太一样。那么这个东西去查呢，就是说呢，应该说呢，相对来讲呢，你可能要去比较复杂。但是这个问题其实呢，一般来讲呢，你也不用担心。为什么呢？那请你掏支票的人呢，他来对他会告诉你大概一个人那个上限是多少。那么这实际上就是说呢，因为他这个东西很多是什么呢？我们就说这个市以及选举的话，我们来举个例子。那么呢，它实际上呢，就是说因为每个城市规定不一样，比如像在加州这边的话，市啊或者这个郡呐，这个选举的话，如果城市不做特殊规定的话，那么呢，这个上限实际上是5500块钱。那么如果城市做特殊规定的话，要根据城市规定来执行。那比如说举个例子，那像我们居住的城市尔湾，对吧？那你如果进行这个市长是一个进行选举的话，那么一个人的上限呢，应该是620块钱。一个家庭两个人的话呢，他的上限是1240块钱。同样，也是我们华人居住很多的，比如说圣盖博士。那圣盖博士呢，因为他自己城市没有做特殊的规定，那么呢，他呢实际上他的上限就按照这种刚才我说的5500块钱去走了，也就是说，同样是咱们华人
差这么多，
就是两个地区会差的很多，这是根据城市自己的规定来决定的。所以说呢，至于这个到底是多少呢？这个其实呢，你也可以到网上去查。那么同时呢，请你掏支票本的人，他也应该来告诉你这个上限是多少。你即使你给多了，他其实也是不能收的，也要退回来的。
哦，他不能收。再说一遍，耳湾是多少？620块钱是吗？
对，他其实呢，我们在2年前呢，它实际上是550，那么现在变620，基本上可以看看它实际上是根据这个通货膨胀在走的。
好，今天咱们做完节目，我就开始打电话，看我周围有多少朋友愿意掏620给我啊！而且这个是夫妻两个人，每个人都可以放620，对吧？不是说一家620。
对，
那这还可以，
对，
这个我觉得还可以，
还是不错的。对，当然前提条件就是刚才前提条件就刚才我们说的，
你说
夫妻二人一定要是绿卡或者这个公民，对吧？如果你没有绿卡或者不是公民的话，
绿卡也可以捐钱，
你也是不能付钱，不可以。就说你不是绿卡或者不是公民的话，你不可以捐钱。
哦，但是绿卡可以捐钱，公民可以捐钱，
对，是这样子的，是这样的。
但是绿卡不能投票。
Exactly， 是这么回事。对，所以这个地方就要搞清楚，就是说我们作为华人你参政的话，就是说我们愿意有这个热情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同时呢我们要注意这个规则，对吧？懂得它的规则，遵守规则，做这个符合这个法律的事情，这样可以让我们这个团体呢，应该说呢，就是说这个更加团结。
嗯，好的，这个行。那这个价格还是可以。我其实我有一个印象，我以前在 TO 助选的时候啊，一个市长选举啊， TO 当然人少了，选举好像筹款也就是2-3万块钱，然后后来我看就当选了。当然也有一些个别的人，他能筹款能力特别强，4-5万块钱也见过哈。咱们这次看吧，这些信息应该是公开的，以后我们看一看。这个主要是为我以后考虑啊，这选一个市议员，看的筹款能力也是很重要的。好，因为时间原因啊，我们要先进一段工商服务，工商服务之后呢，我们再来继续讨论啊。这个选举啊，除了钱以外，这钱怎么花，浮选都是可以做什么，我们先进段工商服务。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 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各位朋友回到2024年5月3日礼拜五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于浩。今天呢，我们在线上请到了加州尔湾社区服务委员会主席孙京先生，跟我们聊一聊啊，这个在美国的这个市一级选举啊，和州一级啊，还有这个联邦级的选举，其实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但是市一级选举呢，其实跟我们，我觉得啊，跟我们的关系更大一点，反而跟党派的关系更小一点。那我这个刚才听孙京说啊，你说这个像尔湾的选举，你说我在这个我这个选区里边啊，因为这边尔湾跟其他地方不一样，它分区了嘛，可能能看到我这里这个选区的这个市议员，然后呢我还能看到市长的选举。可是你看在以前我住的千橡树啊，他那个五个市议员就是随便选的，选完了以后呢是轮流去当市长，这显然跟尔湾不太一样啊。我想问一下，这个那在尔湾这个市长的权力难道比市议员要更大一点吗？他们市长市议员都能干什么？都能为我们这些老百姓做点什么呢？
对，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你说的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那么这个实际上呢，就是说虽然我们都说这个市长啊，就是其实它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因为他们这是根据每个市他自己的一个规定来不太一样。那我知道比如说我们知道像圣盖博士的话，那个市长他可能是轮流来去做，但是像尔湾呢他是不一样的。那么呢像尔湾市这个市长呢，他实际上什么呢，是一定要选出来的，不是说这个几个不是说这几个市议员来投票来出来的。那么尔湾市长呢，他实际上是这样的什么呢，一次只能做两年，一共呢是两届，也就是一共做4年，大概就到头了。这是一个尔湾市的一个规定，他这个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就是对社区服务有这个有愿意出来贡献的人，给他们一些机会。那尔湾市长应该说来讲的话呢，他的这个应该说相对来讲跟市议员呢，其实呢有不同和相同相同的地方。那首先来讲呢，相同地方就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知道在尔湾市他做一些各种议案进行表决的时候，无论你是市长还是市议员，你都是一票，不是1.5票，这个市长不是1.5票，也是2票，他跟其他市议员都是1票。这是一个比较相同，我们知道有一个在这个投票的时候是一样。但是那么呢，其实但是呢，尔湾市的市长他其实呢为什么选呢，因为他还有不同的地方。那么首先呢，就是说咱们开会的时候，那一些这些跟开会这些议程啊提的方案这些东西顺序啊这些东西呢，实际上呢都是由相当于这个尔湾市长他能决定的。所以呢这个权力呢其实呢也是蛮大的，因为呢他能会决定一下我们讨论什么问题啊，这个其实是都很重要的。因为有些问题如果不能拿到桌子上来的话，那么你再有什么声音的话也不能被听到。另外呢，而且呢尔湾市长呢他实际上还有一个什么呢，就相当于我们一个城市的一个脸面。也就是说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我们每年尔湾市有一个这个相当于这个 City Union 这个一个演讲一个讲话，那么这个时候呢，那应该说呢只有尔湾市长他会站出来，那么等于代表整个尔湾市对这个尔湾整个年的这个比如我们这个财政啊一些这个成功啊一些成就啊进行一些综合的报告，以及对未来的一些这个分享一些项目的分享。那么这个呢，那只有是尔湾市长才能做的。以及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会议啊，或者是进我们的尔湾市长呢，都是由他一个人来代表尔湾去参加这些会议。所以相对来讲的话呢，尔湾市长呢应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了。
嗯，但是市议员呢，
市议员呢那一样的，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是市议员的话，因为我们在一个城市进行管理啊，各项这些一些问题啊，我们进行在这个最后做一些决定啊，这个投票的时候呢，那每个市议员呢他都会有他的一票的权利。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很多关键的问题呢，最后呢都是由这些市议员他们来做一些，以及市长来进行做一些决定。所以说呢，如何去让他们能够代表这个市民去表达市民的声音呢，这些呢也都是非常关键的。这也是为什么呢我经常就鼓舞，就是我们华裔亚太裔都要去参加，尤其是像在尔湾这个城市，那么现在实际上呢亚裔的人数和已经相当占了将近45%，将近一半。
嗯，
那么也就是说呢，在这个情况下呢，那么我们有更多的这种亚裔华裔应该站出来， 应该把我们的想法，以把我们准备怎么更好的建设这个城市这些方案都提出来，能够帮助城市更好的发展。
哎，我打断你一下，哎，现在尔湾的市长市议员里边没有华裔吗？没有亚裔吗？应该有亚裔吧？
现在实际上呢，我们应该是我们本身的市长呢是应该亚裔，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位这个市议员呢也是亚裔，但是呢。我们现在呢，一共是五位。下面呢，尔湾不仅是一个进行分区选举，而且是什么呢？还一个扩选，也就是说之后呢，要从五位变成七位。那这样的话呢，也意味着呢，我们应该有更多的那种亚太裔要站出来，对，来去把我们这个声音来表达，我们在这个人口这种占的这种比例啊，把它表现出来。
哦，我有一个印象，我记得看过，我刚搬到尔湾的时候看到那个牌子嘛，市长选举，
对
，last name 好像是 K H A N， 好像这个应该是中东啊，或者是什么地方的一个名字吧，好像不是我们那个远东的或者那种东亚的那种。
对，这是你说的是，对，你说的这个市长这个他的 last name Khan，Far Khan， 对他本身应该是巴基斯坦那边，对。
哦，这样。哎，我还想多问一下，像你在这个社区服务委员会也有一段时间了，我看到这个就是说，你能不能举个例子，就是说像市议员呀、还有社区服务委员会主要能做些什么事情，做些什么决定呢？
应该这个来讲的话呢，其实呢就是说这个我们从市议员角度来讲的话呢，他可以应该说他其实呢就是说白了就相当于一个怎么讲呢，咱们就说一个家里的家长一样的，对吧？这些家的这些活动啊，或这些什么事情啊，比如说我们钱该怎么花，对吧？我们该在哪建什么设施？我们这些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这些事？那其实呢，都是他们在做决定。那所以说呢，这个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像刚才我举的这个例子，那就是说，我之前举过了，就是相当于这个AAA沥青厂这个迁移的问题，实际上呢，就是要通过这个一位市长和四位市议员一起经他们的表决，才能把这个污染环境的这个AAA沥青厂才能迁走，所以这对我们来讲的话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从我个人来讲的话，就是我在服务的这个社区服务委员会呢，它呢其实呢对我们城市来讲的话呢，它有一些也是非常很重要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在我们都知道尔湾这个城市呢，它以什么非常著名呢？当然我们刚才知道了，刚才像你说的，它安全很著名，在30万以上这个城市里头，它的安全是排在第一。那尔湾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是什么呢？就是它这个 master plan。那么这个 master plan 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呢？这个尔湾的公园这个设施非常非常的好。这个是应该说呢，可以这么讲，这应该说是可以这么讲，在全美应该是非常著名的。那么像我们最近我们知道，在全美它有这个像这个 Park Index Report 呀，那么就是关于这个公园这个排名呢，尔湾市实际上呢是排在全美的第四，仅次于 DC。Washington DC 还有两个这个明尼苏达的两个城市排在了第四。那么在这个就是我们怎么如何去管理，怎么去把我们的这些公园的可以把它维护的更好，让它更好的为这个居民服务。那么这些呢都是就是说属于我们这个社区服务委员会管辖的事情吧。那么呢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也知道了，在大家现在就是对这个尤其是我们这个尤其我们华人就喜欢体育运动，对吧？那尔湾我们有很多这种设施，比如说这个足球场、棒球场、网球场，以及就是说我们之后要讨论要建立的这个体育馆，这些呢也都是在这个社区服务委员会的管辖范围之内。那这些呢就是说呢，那就我们就要为社区的居民去考虑怎么更好的利用我们的有限资源，能够让更多的居民能够在这个城市生活中得到最大的收益，让他们的生活呢应该过得更加的愉快。所以说呢，应该说呢，在这个社区服务上面呢，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刚才我们说这些事情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些什么呢？就是还有一些就是怎么讲呢？比如说老年人、残疾人、孩子，那他们呢，应该说呢，也是需要很多的这些关怀和照顾。那这些事情呢，实际上也是城市作为社区服务委员会，他也要考虑怎么去为他们去做一些事情，让他们有他们特殊的公园，或者说怎么去从这个我们知道现在的话，不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人的这个精神健康，对吧？那怎么去为他们这个精神的健康，对吧？去服务，对吧？然后呢，比如说还有一些 我们老年人，比如在我们耳湾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耳湾现在因为32万人，大概整个城市面积大概可能有66个 acre， 那么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城市。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去注重环境，对吧？如果我们都去开车的话，那么应该说呢，对环境来说造成这种污染应该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像我们最近呢，耳湾呢，实际上呢，我们开了一个什么呢？我们开了一个叫做 Urban Connect， 就是什么呢？这是免费的一个公交的服务。这样的话呢，能够就是说这个车呢，它实际上是每20分钟一班，你就可以在这个下坐上去以后呢，不用开车，同时呢，让这些没有车的人，比如说一些学生啊，一些老年人呢，那也有可以也有这个有公交系统，能够让他们从耳湾的一个地方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这个我有感触啊。
是
因为耳湾大家也都知道，华人知道这个新移民特别特别多啊。有些人来了以后，他还没有车，或者是他驾驶的这个习惯不太一样，他没考下本来的时候，这个公交可能也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个啊，我跟可能纽约的朋友也不知道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服务啊，就是我发现这个我女儿上学以后啊，我才发现，哎，他们这个课后班啊，就是因为1点多钟就放学了嘛。那肯定得上课后班，课后班呢，我们那个就得交钱。另外一个呢，那个他那个设施更好一点，他不用交钱，就不明白怎么回事。后来发现说，哦，这是给新移民的，新移民的小孩不讲英语，所以呢，要政府给他们专门找一个地方，在课后时候加强他们的英语。哎呀，你知道，其实我一直动脑筋想让我小孩去，是因为我小孩这个中文不行。但是这个从另外一个方面体现到，这个耳湾呢，对新移民是一个比较友好的城市，为他们真是想尽了各种各样的办法能够让他们融入到社会。我说过啊，我的观点就是美国移民对移民到美国的这些人给美国的社会做出巨大的贡献，但是确实要先让他们安定下来，让他们有机会能够发挥自己对这个社会的贡献。那么因为时间原因，我们要先进一段工商服务，工商服务之后啊，我们再说一说这个竞选里边的一些具体的活动。可能我们这边有些朋友参加过，甚至是组织过，但是呢，可能有朋友对这些活动还不太了解，那么参加的时候也有些注意事项。那么我们工商服务之后呢，再跟大家汇报。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各位朋友回到2024年5月3日礼拜五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于浩。今天呢，我们在线上请到了加州耳湾市社区服务委员会主席孙京先生。我们聊一聊这个市一级选举啊，很多可能我们没有注意到的一些事情。当然，我是以前在前教授的时候啊，是辅助做过这些选举的事情。我觉得这些华人以后，可能自己不一定是这个去参政了，但是自己的这个华二代甚至华三代啊，有可能会变成一种趋势啊，更多的华人愿意，特别是像耳湾这样这种华人聚集城市啊，需要表达自己的声音，需要有一个代表人出来。因为毕竟这个对中华文化可能是了解的更多一点吧，能够更多的照顾到这个少数族裔在一个大的环境中的一个声音。还有我想趁这个机会啊，也问一下孙京先生，就是如果我以后出来竞选啊，我知道我是参加过筹款会，也参加过这种小型说明会啊、私人聚会、走街拜票，这个候选人搞这些活动，大概都是一个什么情况？能不能稍微介绍一下？
好的，刚才像你说的，那么第一个就是说白了就是筹款会，那么我们知道竞选呢这个东西呢，实际上是跟钞票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你要去发一些这些传单呐、或这些这寄到这个每个家庭的这些邮件呐，它都需要钱。所以说呢，捐款呢也是很非常，首先是第一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呢，对于捐款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呢，我们每个人呢就是尽自己力量而为，不是说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最上限就一定要达到最上限，我觉得是没有的。那这个时候看你自己的去怎么去愿意尽自己力量，我觉得就足够了。因为这个我们就是说什么滴水穿石，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是我们整个华人都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去支持我们的候选人，这个呢是最重要的。那关于这种小型说明会呢，我个人觉得呢，它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为什么呢？对于这个候选人来讲的话呢，你选上以后呢，要去干嘛，对吧？那你选上以后呢，是要为社区服务，要做这些事情。所以说呢，你在跟选民去认识、接触， 探讨听取选民对他们听取选民的这个诉求，这样的话呢，你会对这个城市的发展建设也会更好的一些观点，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去呢满足这些选民的需求。我觉得这些呢对任何一个候选人来讲的话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像这个走街卖票那就更不用说了，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这也是我觉得这是用美国非常好的一种民主制度，就是说呢我们刚才我们说了筹款会，那么这个钞票很重要，但是呢你不能完全的被钞票所控制，那么呢像走街卖票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情况，让你去呢走到这个每个居民投票人的家里去，听听他们的声音，让他们知道每一个这个候选人，能让他们呢能够在这种民主制度下来选出更能代表大家这个民意的这个最后的这些这个市长啊或者市议员。
嗯，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我多加多说一句啊，就是这个筹款会啊，比如说我们假设我，因为我觉得我周围的朋友，能帮我有这个能力和时间和精力组织这个筹款会的人还是有的，但是我想问一下，这个参加筹款会，比如说我是绿卡，我可以捐钱吗？就我的朋友是绿卡，他可以捐钱吗？
这个是可以的，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么如果你要是捐款的话呢，你是绿卡。你是这个公民，都是可以的，但这都是可以的。
但是你要是不是居民，就是说不是绿卡不是公民，那你就不要捐了，对吧？这个找麻烦。
对，你可以参加，表示一种道义上的支持，对吧？
嗯、
或者说你自己去了解这个情况，为以后自己成为绿卡或者公民做准备。但是呢，捐款呢，这个就那个没法掏出去钞票了，对。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我想提醒这个各位朋友啊，就是我的以前学到一个经验。就是每次我参加这种什么私人聚会啊、说明会啊什么的，他都有一个主办的人。这主办的人，我听说你为了吸引人，你为什么不弄个龙虾宴呀、弄个海参宴啊？后来你说这不行，那是变相的筹款，因为来的人可能都是各种各样的人，那吃了喝了其实也算是一种这个捐款的方式。所以，一般来说，像这种搞私人聚会什么的，就是叫十几个朋友到家里边吃点饼干、喝点什么软饮，然后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这样看起来的话啊，我觉得。别的地方我不说，我觉得在华人聚集区里边，我们平常经常聚在一起吃饭呀、什么的，完了还打个牌啊什么的，这些事情都是可以做的。最后我再说一下，就是走街拜票这个啊，当然我帮人家走街拜票的时候，我已经是美国公民了。走街拜票的人是能是哪些人？
这个呢，实际上呢，应该说没有什么限制。那么就是说呢，都是可以，像这种少年学生啊，一般的像高中生啊，什么通都也都是可以的。只是对他们来讲的话呢，要稍微注意一下安全，比如有成年人带的，就可以了。因为这些呢，无论你是非绿卡的也是可以的，这些都是不受限制的。
最后也提醒一个大家小问题啊，就你走街拜票，你的传单是不能放在人家邮箱里边的，因为那是联邦的这个财产，你只能放在人家门口，这可以的啊。其实啊，现在想起来，当时我那个日子可能久远了，以后这些方面的一些小的。这个细致的地方我们还有机会可以多聊一聊，我相信可能在我相信我在活着的时候吧，可能会看到更多的华人能够走出自己的小圈子，除了是参加投票以外，还可能是辅选，甚至可能自己出来竞选。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啊这个尔湾社区服务委员会的主席孙冰先生来给我们讲了这么多相关的一些资讯啊，我们希望以后有机会啊还能跟你们聊聊，甚至大选以后啊我们再看一看这个全美各地华人在大选中的表现。非常感谢孙冰先生，非常感谢。
好，也非常感谢主持人，也感谢我们纽约、洛杉矶的听众朋友们，下次见。
好，因为节目时间原因啊，我们现在要结束今天的节目。那么在周一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做这个尖峰时刻的演播。那么那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听到赵广义的声音了。好，非常感谢各位，晚安。